北韩星期二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认为平壤必须完全遵守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北韩星期二发射的弹道导弹不单止射程令人关注，更飞跃日本上空，这个完全是挑衅行为，但是就显示解决北韩问题之难。科萨乔夫称赞中国在解决北韩问题上的立场，并表示俄罗斯支持中国。他说本月初刚刚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的有关决议并未达到目标。朝鲜半岛局势现在主要取决于北韩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鲁茨基认为，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似火药桶，俄罗斯非常不安。他说一方面北韩继续发射导弹，另一方面西方不停刺激北韩，俄罗斯主张通过外交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但是俄罗斯从来都不支持北韩成为核大国。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提出解决北韩问题的路线图。俄罗斯与中国曾经提出北韩暂停导弹发射和核武计划，而美国和南韩应该停止军事演习。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和西方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北韩制裁，但是无法解决问题，通过制裁阻止北韩发射导弹和核武计划的资源潜力已经丧失。里亚布科夫说，安理会再次开会时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坚决不允许使用武力解决北韩问题上。他说除非写入禁止使用武力，只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北韩问题，以及除了安理会外不应该单方面对北韩补充制裁的有关条款，否则俄罗斯认为安理会已经无法再通过有关决议。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社会专制气氛日益浓厚，前苏共独裁者斯泰林甚至卷土重来，一些人亦不掩饰对斯泰林拥有好感，再加上俄罗斯与北韩一样都遭受西方制裁，俄罗斯目前偏袒北韩，为北韩政权辩护的声音亦正在增多。北韩发射导弹后，俄共领袖久加洛夫表示，国际社会不应该管束北韩，应该给北韩自行发展。久加洛夫说，如果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前独裁者米洛舍维奇以及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两个人的下场不会被审判或者是被吊死。官方俄新社引述一名俄罗斯学者的话表示，北韩这次导弹发射具有试探性质，可能为了检验美国反导系统的反应，北韩亦正在完善弹道导弹技术，因此未来还有新的导弹发射行动，一旦北韩完善了它的导弹技术，导弹发射的需求亦将降低，到时北韩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暂停导弹发射，准备对话。这名学者说，俄罗斯的立场导致安理会不太可能再次通过有关北韩问题的新决议，新决议或者将被封杀，或者将被大幅改动，以至于被放弃。另外，北韩导弹和核武只针对美国，并不会威胁俄罗斯。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波利亚特科认为，一个专制和反复无常政权一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投掷手段，邻国同样会遭殃。他说，
Конечно, если у вас сосед живет и ходит с топором, размахивает, пьяный размахивает топором, туда-сюда, скажешь, к нему страшно.
波利亚特科说，这个就如同一个醉汉邻居胡乱的挥舞着斧头，你当然会害怕接近他。虽然北韩国家不大，但是如果挥舞着核武器，对所有各方都会带来威胁。俄罗斯博客作家谢多夫说，北韩政权如同被禁止的伊斯兰国一样邪恶，只是平壤奉行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军事与国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克林采维奇说，俄罗斯暂时尚未受到威胁，如果北韩导弹威胁俄罗斯领土，远东的俄罗斯防空力量将会击落北韩导弹。 東歐大國波蘭亦激烈批評了這一次北韓導彈發射。波蘭外交部的聲明嚴厲譴責北韓導彈發射，並呼籲北韓立即放棄有關挑釁行動。俄羅斯遠東發展事務部部長加魯什卡說，莫斯科已經多次警告過平壤，導彈和核武計劃引發國際制裁以及所帶來的不良後果，這個導致俄羅斯暫停投入巨資改造更新北韓鐵路。他说俄罗斯是严格遵守对北韩的制裁决议。其他一些俄罗斯学者和媒体认为，北韩问题以及俄罗斯与中国的路线图计划可能将厦门金砖集团峰会上被讨论，随后将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将同与会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同日本首相安倍讨论北韩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利报道。